赖清德不改国号中华民国，全中共开三条件换郑集会。川普抗例出席金乃迪中心典礼，自嘲硬要他主持。多伦多港人办悼念会，四大诉求连结港人全球行动。川普特使表示快达成，俄顾问泼冷水要求大修。中国大规模代考丑闻，白人靠作弊进党政公安。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台湾总统赖清德六号接受专访时强调，民进党执政以来并没有更改中华民国国号，自己亦认为留住中华民国有助团结台湾社会，台湾不需要再另行宣布台湾独立。他说中华民国四个字已经写在宪法里面，现阶段重点是加强国防，壮大经济与加深国际合作，而不是在国号问题上制造新的分裂。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把握这段说话炮轰，既然说不改国号亦没有台独的必要，那就应该废除台独党网。有评论说郑的讲法有逻辑问题，即使现阶段不改国号，政党亦可以保留长期价值或最终目标在网领入面，这个是将短期战术夹硬要解读成价值放弃。郑丽文上任之后曾表示有意同习近平会面，萧旭沈、张荣恭两位副主席亦低调前往大陆同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自由时报七号报道，据匿名的北京涉及台湾系统和国民党内部人士说，台湾国民党两名副主席先前低调去中国之后，双方初步同意在农历新年前后安排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和习近平会面，俗称郑集会。报道指北京为了建立互信，对国民党开出三张门票作为前提条件，要求一，要坚决反对总统赖清德打算以美谋独的玩火行为，点名军购项目不能够通过；要求二，应阻止限制中国人两岸往来，有关大陆配偶的国安法制立法进程；要求三，国民党重新以中国统一作为目标的发展，应提出具体行动和排除对这个目标不友善有害的改革。其中第一个要求，国民党在立法院挡住赖清德政府提出的总额约400亿美元的美国军事采购和国防特别预算，避免台湾依靠美国。对于这种讲法，国民党发新闻稿反对，强调两位副主席去大陆的时间远早于赖清德在华盛顿邮报投书，已经对外揭露打算增加400亿美元军事采购，硬要将两件事摆在一起是恶意造谣。国民党强调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来自北京的三张门票或政治交换条件，更不可能为了谋求党主席和习近平见面去帮中共挡住台湾的国防预算。不过有媒体进一步追问，如果未来真的有郑集会，是不是会表达反对赖清德军事采购的立场呢？国民党人士低调回应，目前没有任何郑集会的确定行程和时间表，相关传闻纯属猜测。国民党的立场是加强国防，避免战争，不会接受任何外力干预台湾民主决策，并发出相关声明。台湾政治工作者周谦看完声明之后就忍不住发表文章表示，读完声明之后看起来没有否认啊，还是不支持赖政府军事采购，还说只要有助于两岸和平，本党都愿意承担责任。网友亦讽刺说，此地无银三百两，为什么只是说造谣啊？为什么不敢说？如果北京真的开这三个条件，国民党一定拒绝。好啊，那你们就不要挡住军事采购预算，我就信了。九二共识是一国两制，你还要呃几耐啊？不用共产党指使啦，哪个挡住购买武器，哪个挡住国防，哪个就是内鬼。 有评论提醒，如果台湾在野党真系被军事采购加国安法加体制改革呢三点绑埋一齐，同中共交换条件，就等于令台湾嘅安全同法制成为中共嘅谈判筹码。呢、这个就不单止系成为卖台嘅风险，更会削弱美日等盟友同台湾嘅信心。台湾作家吴长辉指出，当时马英九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两个几月演过这一出，洪秀柱在2016年蔡英文总统就职约半年之后去找习近平补血，现在郑丽文可能选在美日台，刚刚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就是美国有事的敏感时刻，来引出郑集会。他直言是不是要去安慰习近平呢？并讽刺说，我看这个是好事，会更加速推动川普的台湾保证法案。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得不好，或者总是觉得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更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有助于舒缓紧绷的草本，作为忙碌生活里面的保养选择。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医疗，若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生。这款产品是节日送礼的好选择，现在就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12月7日晚上，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利亚盛装踏上华府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红地毯，参加2025年度金乃迪中心荣誉奖典礼。现场虽然星光云集，但有媒体形容焦点几乎都被总统和第一夫人抢走。川普不但出席，还首度破格亲自担任典礼主持人，打破过去由名嘴演员主持，总统只是在包厢观礼的传统。川普在上台致辞时，照例以即兴风格开场，自嘲是白宫幕僚长 Susie Wiles， 系都要他主持。川普说，有人请我主持，我说我是美国总统，你们的傻瓜竟然要我主持。然后白宫幕僚长 Susie 跟我说，总统先生，我想请你主持啊。我就说，好，萧氏，我来主持。今年获颁金乃迪中心荣誉奖的名单包括荷里活动作巨星史泰龙、经典摇滚乐团 KISS、 音乐剧男星克劳福以及乡村天王史崔特等人，组合非常美式主流又偏向保守的观众熟悉的名字。典礼开始前，川普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为几位得主举行授勋仪式，同他们合照寒暄，再一起前往金乃迪中心出席晚会。整个流程亦透过公共电视实况传播，直接串成一场整晚的大 show。 事前访谈中，川普说自己对今年得主名单参与度高达90%以上，强调要表扬真正代表美国精神的艺术家，并预告这一届金乃迪中心荣誉奖将打破收视纪录。依往例，总统出席这一项演出时是和获奖者一起坐在贵宾箱观赏节目，过去从来都未试过总统亲自担任主持的先例。12月6日下午，多伦多香港人社区原本准备筹办圣诞晚会，临时决定改成为大埔宏福苑大火死难者的悼念会。几百名加拿大港人到场献花默哀，写下字句，气氛非常沉重。悼念会由港家联、无忘初心及多伦多香港家长会等团体联合举办，大约有700至800人出席，会场一度爆满，还有市民在场外排队献花和写卡， 報道形容這個是宏福苑大火發生之後加拿大最大型的港人悼念行動之一，參與者包括持加籍身份的港人、流亡港人及關心香港情況的本地居民，大家在會場默哀、點燭光並高叫人禍非天災、要真相、要問責等口號。多份報道補充說，主辦單位除了原先提出的四大訴求之外，現場亦有義工呼籲簽署請願書，要求加拿大聯邦及安大略省政府持續關注香港善後及人權情況，並為在加拿大受影響家庭提供協助，例如心理支援及法律諮詢。多倫多市長周子慧及多位市議員到場獻花並簡短發言，強調會與社區合作，確保災後港人社群有人可傾訴，不會被遺忘。他肯定海外港人為追究責任、推動調查所作的努力。現在宏福苑大火官方確認遇難人數至少159人，約30人失去聯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香港最嚴重的火災之一。調查初步發現棚網和外牆物料部分不符合阻燃標準，承辦商安全紀錄早有問題，引發更大規模的問責和陰謀質疑。另外，港警國安處近日已拘捕多名批評政府處理火災的市民和義工。香港前工黨主席張超雄及多位人士在悼念會發言，張超雄說，所謂國家安全其實不是國家，是政權，政權要安全，國家其實是裡面的人民，當市民都不安全的時候，這個國家就不安全了。勿忘初心的代表 Louis Wong 說，眼前發生的不單只是一場悲劇，而是真相被焚毀、災民被禁聲、講真話的人被捕的一場人禍，而我們作為有自由發聲的人，沒有資格去沉默。一位前消防員從消防角度分析大火的原因，最終歸咎為這場大火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是港府監管失職造成的。川普總統在俄烏問題特使海洛格12月6日接受訪問表示，終止烏克蘭戰爭的協議非常接近拍板，目前只卡住在兩大未決問題，並強調如果這兩點處理好，其他事會相當順利，形容雙方已經真的非常接近達成協議了。報導指這份協議是美方近期反覆調整後的版本，外界普遍認為核心爭議點仍圍繞領土安排和未來安全保證，特別是烏克蘭軍力上限是否放棄加入北約，以及俄軍是否撤出佔領區等問題。不過克里姆林宮隨即潑了一盆冷水，俄羅斯媒體引述普京的外交政策顧問烏沙科夫表示，美方就烏克蘭衝突提出的文件必須進行徹底修改，用詞是需要嚴肅甚至激進的變更，顯示莫斯科對現行草案仍極不滿。他並未具體說明要改哪些條款，但俄方過去一再要求方案必須體現俄羅斯在頓巴斯等地的控制現狀，並對烏克蘭軍事力量和西方駐軍作出嚴格限制。除了方案內容，俄方亦在度調整整體對美戰略口徑，隨著川普政府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將俄羅斯從直接威脅降級，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公開表示歡迎，說這個有助於兩國以更具建設性的方式尋找處理烏克蘭問題的和平途徑。不過他同時重申談判進程非常敏感，俄方希望美方在磋商階段遵守靜默原則，不要對外過度說話，以避免影響協議前景。目前一方面美方對外塑造接近成功的樂觀氛圍，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宮透過要求徹底修改來拉高談判籌碼，不想被貼上對美國方案全盤接受的標籤。 中国大陆近日爆出一宗大规模跨省考试作弊案，一班人组织枪手跨越十几个省市替人代考公务员89次，收费累计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超过8名考生通过这种作弊方式入职中共党政、公安等部门，事件引发热烈讨论。广东省高级法院日前披露，这个代考集团招募几十名高学历人士担任枪手，他们利用电脑合成技术制作融合考生和枪手面部特征的相片，用于网上报名和伪造身份证件，再由枪手持假证混入中国十几个省市市场，替考生应试公务员等多项国家级考试。消息说，这个代考集团跨省犯案多年，替人考试至少89次，非法收费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靠这个方式获得录取的100几名考生分别入职中共党委、政府、公安和基层组织等部门。最终这个代考集团的16名涉案人员被依组织考试作弊罪以及伪造、变造身份证件等罪名，被判处不同刑期和罚款。另外，涉案的100几名作弊考生入职之后被全部开除。上述案件引发中国网民热烈讨论，不少网友认为这些替人考试的毁了很多人的前途，全国都应该查一下，应该不是个别例子。有网民还说，违法成本真是低了，被发现开除就没事，如果小偷被捕还回被偷的钱，是不是应该没事呢？这个处理方法合不合理啊？还有人说，这些帮人考试的案件背后不排除有官方参与，而且揭露出来的案件在中国只是冰山一角。还有网民质疑，面试是怎样过的？连个电话卡、银行卡都要人脸识别啦，他的身份证是怎办的？如果是公开考试的话，这些人脸识别有这么大的漏洞，那就不止100几人了。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